我们来看看新约正典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它是教会内部的需要。初代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组成的分子都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有犹太教的背景，有旧约的背景。对他们而言，旧约的信仰到新约其实本来就是一脉相传啊，是一贯的。可是逐渐呢，教会的成员不是单单只有犹太人，还包括了非犹太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教会呢也面对一些的状况，有外在的环境的挑战，有内在的挑战，内在的需要。在这些状况之下呢，都必须要正视跟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基督徒信仰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当一个人在那里奉主的名传讲的时候，如何判定他讲的是对还是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仰的范围、信仰的诠释、信仰的核心内容。正典就变成是不可逃避的一个需要哈。那教会内部的需要，我们看到有这个信徒灵命的造就跟信仰上绝对标准的这些的需要。特别当这个外在挑战就是异端来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判定我们所接受的、所相信的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要有一套的这个经典哈作为依据。当时外在的挑战有不少，像诺斯底主义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信仰的体系，有从希腊哲学思想当中所承袭下来的一些的概念。他们就认为说至高的上帝哈是纯灵，在诺斯底主义的概念里面，灵是绝对的良善，物质呢却是绝对的恶。纯灵纯良善的上帝怎么可能直接去创造有罪恶的物质呢？就认为说上帝是用一种放射或是说渐次创造第一级神的那种概念来讲，所以一共有二十个层级哈。最低级的呢，那个神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一位神。那这样子的话，很显然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冲突的，是违背。所以像这种的概念哈，就必须要去面对。像这个马吉安主义，他自己哈其实定了教会历史当中最早的正典，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按照他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凡是他不喜欢的、不符合他标准的，全部排除在外。他欣赏保罗，就把保罗的书卷放进来哈，当作他自己正典的内容。那另外像这个孟他奴派哈，有人说孟他奴就好像是早期教会第二世纪的灵恩运动，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基督的再来是一个立即性的，甚至他就指明直接的预言说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而且是要再来于哪一个地方哈，是在小亚细亚的佛吕加的 Papusa 哈。这个样子的话就很明显跟主耶稣的教导就违背了哈，就冲突了。所以孟他奴虽然在很多核心的教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很显然他在某一些的教导上是有偏差的。像面对这些外在挑战的时候，正典就变成是面对异端啦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的方式。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新约正典的形成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啊。举例子来说，主后367年的时候，亚他拿修在他所写的第39卷的教牧书信里面，他就提到了27卷的新约书卷，跟我们今天所持守的完全相同。当时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哈，在这个地中海的沿岸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疆域哈。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在帝国的东半部当中，27卷新约的经典呢，他们早已经普遍的被使用，所以各个教会的代表哈都已经一同印证了圣灵的带领啊。我们今天如果回溯说到底新约经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们根据教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就会说啊，有两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叫做迦太基会议，是在主后397年；另外一次的会议呢是西坡会议，是在419年。这两次的大公会议呢， 当然谈论的主题不少哈，但是其中对于圣经的，就是对于新约的正典的确定哈，具有很关键性的影响。像迦太基会议呢，是奥古斯丁所主持的，当时地中海沿岸各个教会哈，重要的领袖都来了。当时教会已经发展到地中海的沿岸，而且有几个当然是比较是核心中心的地点了哈，像北非的亚历山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边，耶路撒冷依旧扮演重要的地位、重要的角色，安提阿、君士坦丁堡、罗马这五个地点。那么这些来自地中海沿岸各个教会的代表，他们齐聚一堂的时候，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一致印证哈圣灵的带领，认为说这27卷是经卷哈，就从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四福音啦、使徒行传，到保罗的13卷书信，还有一般书信、约翰的3个书卷哈，再加上启示录，他们应该被立为具有正典的地位，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哈，是生活的准则。另外呢，西坡会议哈，419年也定了同样的书目，而且标明为正典哈。新约正典的形成，只是因为这两次的会议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在367年哈的这个亚特拿修所写的教牧书信当中，早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在迦太基会议之前的30年，其实地中海沿岸的教会，特别在东半部的教会，早就已经用27卷的圣经了。所以，与其说新约的正典是由两次的大公会议所制定，还不如说这两次的大公会议只不过是去追认或是认同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引导。所以我们说新约正典的形成，它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讲大概有4方面的标准。第一方面是讲到作者，衡量标准在于说是不是由使徒或是使徒的亲密的同工所写的。很明显，像这个约翰福音，当然那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保罗书信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马可福音呢？马可他是跟这个彼得是亲密的同工。还有路加，路加也不是使徒，他只不过是一个医生啊，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哈。他所用的这个考证的方式哈，在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的叙述的方式，就好像是一个很专业的史学家经过考证之后所描述的东西。路加跟保罗是亲密的同工，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犹大书里面的作者犹大，还有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严格来讲不是狭义的使徒，可是他们都是在教会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整本圣经严格来说只有5卷不是出于使徒的手笔，就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希伯来书、犹大书。接下去我们来讲教义方面的标准哈。教义呢，就是说是不是跟基督的救恩还有跟教会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很显然新约的经卷呢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第三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外证哈。外证就是说是不是被当时的教会所普遍接纳。第四方面呢，就是内证哈，是不是为神所默示的，是不是可以由经卷的内容来加以证明。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肯定有人说保罗，有人说巴拿巴，有人说是早期教会的某一个领袖，我们只能说作者不详。可是他还是被放在新约的正典当中，原因在哪里？从他的内容来看，很明显他是神所默示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旧约的内容，还有对于旧约献祭的制度哈，对于大祭司的体系，他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整卷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那里证明耶稣基督他是高过旧约大祭司的伟大的救赎主，他自己本身是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他自己本身又是祭物，他一次献上成就永远的果效。特别是对于具有犹太背景的读者而言，这卷书可以解开他们很多的疑惑，对于基督救恩的真理 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关键性的了解。所以内证呢变成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希伯来书了，新约的每一个经卷都很清楚的看见，在陈述基督的救恩，在陈述基督徒伦理的抉择、生活的实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也何等需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你。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不仅透过先知、透过使徒、透过你所拣选的仆人说话，而且把这一切的内容记载在圣经的当中，成为正典。主要让我们真的明白其中的性质，我们就珍惜你给我们的话语，也但愿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得到成全。求你继续在这个课程当中引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